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财务亲，怨和生，言与忍，忿自泯。啊，昨天我们从中国的文字啊，也了解到如何啊，把嗔恨、把愤怒啊化解掉。用什么方法？用宽恕的方法。所以《格言联璧》里面有一句话提到：“牵挂六爻皆吉。”谦虚啊，走到哪里都会得到很好的利益，无往不利。所以六爻皆吉，而恕至终身可行。所以曾经学生问孔子，有哪一个字啊可以终身奉行，就是这一个恕字，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啊，去体会他的难处，甚至于啊去体会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一些不好的行为的因在哪里，不要在果上啊生气，我们从因上啊去了解。往往啊，当你了解到它的原因的时候，你的怒气啊就消一半以上了。所谓可恶之人啊，必有可怜之处。昨天也有提到，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常常啊打人骂人，所以人际关系不好。很多老师啊看到他也会觉得呢很难管教。那我们去了解到他的家庭状况啊，整个怒气都不见了。父亲啊根本都不回家，那妈妈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呢父亲又娶了一个泰国人，那根本无法教导孩子。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要用一份宽恕包容，甚至于是啊去帮助、去成就的心，就能够啊转怒为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先因戒得定，因定啊开慧，我们的慈悲先心现前呢、啊、就没有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先扶得住情绪愤怒。昨天我们也了解到一句万德洪名啊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一句万德洪名啊，绝对不是呢要跟人有言语冲突的时候才拿起来念的、啊、什么时候就要念啊，我们要遵印光大师的教诲，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这个方法不得了，很重要。很多朋友说，蔡老师你讲课啊怎么比较不紧张，我说啊就是因为念佛，当呢要紧张的时候呢赶快怎么样，阿弥陀佛，把自己的情绪啊稳定下来。我在海口前年十月份、啊、要讲第一场演讲，结果啊是对300多个老师，我也很紧张，又怕你睡不着觉，因为我大学联考啊吃了2颗镇定剂啊也没睡着，结果隔天呢药效发作了，考得一塌糊涂，一饮一走啊。好，所以啊我在怕这个情况再度发生啊，我就到孔老夫子面前呢跟他顶礼三拜，孔夫子啊你要保佑我今天睡得好。结果确实啊一觉到天亮，坐在台上啊坐在台下呢就一直念佛，上了讲台啊300多个生疏的面孔啊，我们也一直想这个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特别亲切。所以 也很自然啊，才能够侃侃而谈。所以这个持佛号啊，益处很大。那在那第一场当中啊，也很重要的因缘，我们后来中心的老师啊，大半都是那一场演讲当中啊结识的好友。好，所以讲课啊可以用念佛，脾气要现前的时候啊，也可以透过念佛啊把它扶住，但是这个功夫啊一定是在平常要练。很多朋友都问我，你什么时间念佛？我们常常要讲课啊，要固定说一个小时拿出来念，把一天拿出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很难。都是抓什么时候呢？煮饭的时候阿弥陀阿弥陀，洗衣服的时候呢阿弥陀，都可以有节奏。走路的时候呢，差不多两身一步，阿弥陀佛阿弥陀，就这样呢，化整为理。所以啊，凡事啊为成功找方法，不可以为失败啊找借口。常常都说啊，我这也没时间，哦，那也没时间。其实啊，时间是人找出来的。当我们坐下来，别人聊的是是非人我，又不干扰你，赶快怎么样修行念佛。而当这个行住坐卧常常念佛啊，我们的心啊就很平静，就好像一潭湖水一样。等你啊有得失心，有嗔恚心，念头一起，好像这个湖面啊起了波浪啊，你一看怎么样就知道了。所以突然呢，自己的妄心一起来，马上有警觉。这个时候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赶快再把它扶下来。所以这个觉照的能力啊，都取决于平常用功的功夫。所以一句佛号啊，也可以做到言语忍，忿自泯。好，那我们学习圣教啊，也要经过啊几个过程的考验跟提升。所以师长也常常说啊，学佛最重要要提升自己的境界。我们学弟子规啊，也是要不断提升自己啊实践的境界。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有提到，可与共学，未可与事道，可与事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所以这句话已经点出来啊，学问有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学习，第二个境界呢，事道就是力行去做了。第三个境界是在做的当中，时时可以怎么样，屹立不摇，如如不动，这是定功啊。再来，它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什么？懂得通权达变，开智慧的，好，不会学的啊死板板的，好，学成书呆子，这样也不好。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个因缘啊，是可与共学，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那我们也发现到啊，每一位同修啊都相当用功，学了以后啊马上做，这个叫事道。我们曾经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么多的同学啊，毕业以后虽然受的是同样的教育啊，毕业完出来社会走出来的路一不一样？通通不同。所以那只是在共学的状态，不在世道的境界。古代有两位兵法家，庞涓跟这个孙膑，他们两个跟同一个老师学习，学出来结果一不一样？完全不同。所以学习啊，最终啊还要存心正确才行，不然呢、啊、学不入。所以两个人同一个老师教，结果两个人出来啊风格完全不同。 到最后还自相残杀了。好，那可与世道，未可与利。虽然呢，这么多的读书人啊，念念都说我要当孔夫子的好学生，要当圣贤人的好学生，看起来都是走在啊圣贤大道上，但是只要出现啊跟他的利益有关系，跟他的生命存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不见得能够死守正道了。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啊有一段教诲，国家混乱才看得出什么谁是忠臣。国家没有问题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忠臣的，但是真正出状况了，就可以了解到谁能够屹立不摇。兄弟不和，有孝慈。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现在社会乱了，但是你可以真正看出来谁是真正的孝子。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他还能够屹立不摇，抓住这个做人的本分，那他的境界已经到了这个利的状态。所以唐朝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祸乱啊，就是安史之乱。那时候因为唐玄宗啊宠爱杨贵妃，国政荒废了，结果安禄山开始作乱了，快速的就把整个国土啊都占领了，几个月之内呢半壁江山都打掉了，所有这一些科举出身，这一些念圣贤书的人到哪里去了？通通都举白旗了，投降了。刚好有两个忠臣啊，张巡、徐远，死守睢阳城，死都啊奋力抵抗，所以安禄山的军队啊就打不过去，这才啊让唐朝的军队得以喘息，得以啊重新啊调整，重新备战。所以假如没有张巡、徐远啊，唐朝怎么样？可能就败掉了。所以诸位同学，你的人生能够有这一些知心挚友啊，很可能在你危难的时候啊，他们能够真正帮你化解。后来啊，安禄山把张巡、徐远抓起来，对他严刑拷打，叫他投降，结果他们不肯，还大骂安禄山。安禄山啊，把他的牙齿都拔掉了，他们依然啊，含着血骂。我们在想啊，安禄山那个时候啊，双脚都怎么样？发抖啊！他面对这样的浩然正气啊，他也会觉得很惭愧。好，这是可与利。那再提升啊，就是懂得通权达变。所以在古代啊，有一个孝子叫毛毅。那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乱世，读书人啊，大半呢都不愿意啊出来当官，自己呢独善其身，好好教学，不想啊贪图这些功名利禄。但是毛毅啊，就接受了一个官职，要出来当官。那他一些读书的好友啊，就觉得呢，他怎么可以这么做？看不起他。因为呢，这个毛毅啊，在接受这个官位的时候啊，还露出微笑。所以这些朋友啊，慢慢都远离他了。后来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毛毅的母亲啊，往生了。毛毅啊就把官职辞掉了，从此啊就没有再出来当官。结果他的好友当中啊也有一个很有名望的读书人叫张凤，他看到毛毅后来辞官回来啊，他内心很惭愧啊，他说这个毛毅当初这一个孝啊，为谁孝的？ 我挨饿没关系啊，怎么可以让我的母亲挨饿？所以啊，他是为了奉养母亲啊，心生欢喜。等母亲往生以后啊，他要守气节，他就不愿再出去了。所以这是通权大变。所以我们学《弟子规》啊，也要从利啊到权。比方说，财物轻，怨何深？那我们对兄弟啊，是不是来弟弟，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也要看情况啊。当弟弟不成熟，他的很多德行还没建立啊，你把钱给他，他会怎么样？通通败光啊。所以我们学圣贤学问啊，还是要有一个核心的思维，念念啊，为他着想，这个时候你就会全变了。所以应该啊，跟他好好沟通，好，你把生活、把家庭呢，好好弄好。哥哥啊，这些财富啊，一定会给你。你要引导他，要协助他，不然他会倒下来。好，再来，言语忍，忿自泯。言语什么时候要忍？是啊，会结怨的时候啊，我们要忍。然后呢，以退啊，来感化对方要忍。但是面对啊，公共事务、公德心的时候，那该讲的时候，你也必须怎么样？必须讲，不然呢、啊，整个人群呢、啊、都没公德心。那我们这个言语忍啊，就变成姑息呀、养奸呐。所以我在搭公车的时候，常常啊会看到呢，有人在抽烟。你看那个车子上都写着什么？禁止吸烟，他们都在吸，所以整个社会啊没有公义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主动啊劝诫，但是啊劝诫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亲有过，见识更，然后怎么劝呢、啊？怡无色，柔无声。好，你假如呢对他很凶哈，可能明天报纸就会发。写一篇昨天公车上发生斗殴，那就不好。所以有一次刚好看到一位男士在抽烟，我马上啊走过去，我说对不起，这位先生啊，我有气喘，所以可不可以不要吸烟？我有没有气喘啊？这个叫方便妄语，让人家有台阶下嘛，是吧？好，所以得理啊还要饶人。我说我有气喘，可不可以不要抽烟？我还笑笑跟他讲，结果啊可能从来没有人劝过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劝啊让他不知所措啊，所以又想骂我又不知道怎么骂，所以就这样口齿不清啊，然后脸色不好看。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有定功，继续看着他微笑，然后缓缓啊移过来呢，继续拉着，然后拉着的时候，我们就想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行，我们要赶快念佛回向给他，把他的善根啊唤醒。我就在那里闭着眼睛一直念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差不多过了一会啊。我就闻了一下，没有烟味。后来啊，我就下车，下了车以后，同行的两位老师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位男士啊，瞄了你两次，他在那里就看我一下，看我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很镇定啊，他会升起什么惭愧心，我们又无意啊跟他起冲突，让他有空间啊自我反省。所以面对公义啊，我们还是要仗义执言，那注意态度就好。后来啊，我们的老师听完以后呢，他们呢坐在公车上啊，常常就会听到一句话，这位先生对不起，我有气喘。 刚好有一位女老师啊，她就啊劝了第一个人啊，这个人啊就把烟啊吸掉了。结果呢又上来一个人啊，又再抽啊，他又走过去呢跟他说啊，哦，我有气喘，可不可以不要抽？结果上来又有一个人在抽，哦，他突然觉得是不是呢佛菩萨要考验他，是不是真心的？哦，结果一劝呢，啊，劝到了第五个。好，突然他劝那个第五个的时候，那个第一个说不要抽烟了。所以呢我们要形成啊社会的公益啊，自然就有一种团体的力量啊，这个就是社会教育的。好，慢慢人啊就会收敛。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通权达变，往后啊每一句弟子规啊我们也要学的通权达变。所以礼啊是儒家的本，戒啊是佛家的本。那戒也有开遮持犯，那弟子规也有开遮持犯。好，但是这一句教诲当中啊我们看到未可未可未可，但是前面有一个可可可，怎么样让这些境界不断提升呢？它有一个关键字，就在前面，学，好学，近乎智。只要肯好学啊，一定可以不断提升境界。而这个好学还要善学，善于观察别人到底是如何啊把事情做圆满，这个我们啊也要善于去观察才行。好，所以啊时时刻刻呢我们都在做善财童子五十三餐，我们抓住一个原则，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而且我们面对恶人啊不只是在他的行为当中啊我们不去学习，更要把他恶的因找出来，我们啊随份随力啊去引导他们，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从恶因当中啊去转掉，去改正。那我们先看下一句经文，一起念一下，预备起。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夫人，即代教，人不在，己即道。好，这个饮食，坐走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情景，所以当我们有好的食物的时候，一定是先让长者先吃。在几十年前吃饭呢，一定要等爷爷奶奶，要等父亲回来。为什么？因为啊家庭的生计啊都是父亲辛劳工作的成果，所以当子女的要尊敬，要感恩父亲的付出，当然要请父亲先吃。所以在这个礼仪当中啊都是时时提升人的孝心跟恭敬之心。现在食物拿出来谁先吃啊？小孩就在那里还没拿筷子拿手就在吃了，所以这个机会教育啊都没有抓好。那我们用经典啊教育的小孩啊就很懂得食物啊都先让给长辈来吃，然后在坐位子的时候啊这个坐走啊还教导他们吃饭的时候啊位置应该怎么坐。主位啊一定是对着入门的这一个方位，因为啊 主位坐在那里啊，他就能够掌控整个这个餐厅啊，或者是这个空间的情况啊，所以要让主位啊给长者坐。那我们晚辈啊，尽可能坐在哪里？坐在啊门口旁边，常常有什么事啊要处理或者要端菜啊，就可以坐那里。所以小孩子学了哈，要马上就坐。老师还告诉他们啊，假如这个桌子啊有条纹，那个条纹啊一条一条啊不能指着主位的人，这样啊没有礼貌。所以刚好有一次呢，我跟这些孩子一起吃饭啊，我坐下来呢，孩子马上啊就在那里调桌子。他们说这个一条一条的横啊不能对着啊蔡老师，他们还把他们把这个转过去。所以这么细微之处啊，孩子都提得起恭敬，那他在办大事的时候啊就能够啊沉稳。所以从这些小地方啊去增长孩子的善根相当重要。那有一个老师啊，他学了以后呢，回去啊，都跟他婆婆呢问安，问安的时候啊，都鞠一个躬。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啊，他也主动啊，夹菜啊给他婆婆吃。有一次啊，他婆婆刚好呢，要唠叨一下，刚好他把菜啊就夹过去，他婆婆的话怎么样？突然呢？停在嘴巴呢，然后接一句话说：“哎，你学得不错了。”哦，所以这个恭敬啊，可以让很多啊人与人之间的小摩擦、啊、都化解掉。那这个或饮食啊，我们也要学得通权达变，因为我们这几天呢、啊，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大家都互相夹菜。还有同修呢夹给对面的，这样怎么样？要通权达变啊，你这么一夹过去呢，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好，还要帮你看衣服有没有这个被菜呢给弄脏了，这个我们就心意了了就好了，这个太远了就不方便。再来啊，你拼命跟旁边的人夹这个菜，结果这个菜他又不大喜欢吃，那你夹了他又不得不吃哦，所以这个通权达变就是我们有这个心意啊，夹了以后呢啊，夹一点之后啊，往后就每一个人想吃什么自己夹，这样就不会啊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好，那刚好呢您是跟师长坐，或者是啊跟一些长辈坐，而这个长辈正忙着，可能在吃饭过程还要跟很多的朋友啊做沟通，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主动啊服务，帮长者、啊、把菜夹好，因为他可能连夹菜的时间啊都比较少，所以任何时候啊都要伺机而动，观察一下时机。好，所以或饮食或坐走，这个坐的时候长者立啊又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有一个小朋友啊，他们学了以后刚好跟妈妈到朋友家里去，他母亲啊在打电话，在用行动电话打，他就跟他母亲说：“妈，你坐了。”他妈说：“你赶快坐了。”他接着又说：“妈，你坐了。”他妈说：“叫你坐就坐，你怎么都讲不听？”说：“妈，你没坐，我不能坐了。”学圣贤学问啊，首先要老实。所以孩子这样啊，老实啊，很容易有成就。我们当长辈的呢，要成就他这种学习的心。所以当孩子让你坐，孩子给你夹菜啊，你都要欢欢喜喜接受。 有一个老师啊，他们刚好出去旅游，结果很多年轻的老师啊都冲在前面上车，因为没学过弟子规嘛，啊，都坐在前排，因为这个老师已经学过弟子规了，他一上去啊就想劝一下呢这些年轻老师啊往后坐，把前面的位置啊应该呢让给长者。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他也是疑无色柔无声，他们马上说，哎呦，女士优先啊，你怎么都不让我们坐，用比较缓和的语气啊跟他们讲。然后这一位老师啊他又马上坐下来，坐在前面一点，然后呢有一位年长的老师一起来，他马上啊站起来，啊，这位老师您坐这，就引这一个老师来坐，没有用言语劝啊，用什么？用行动来劝。所以我们处处啊要善巧方便。结果到了旅社去啊，他一些同事啊马上就把整个房间的灯都打开了。为什么会这样？人觉得啊我花钱啊是什么？是老大，所有的电所有的水啊我就尽力去把它花。其实不然啊，电是不是我们的？地球的能源是不是我们的？不是啊，地球的能源啊应该是属于世世代代的人啊都应该可以拥有。假如在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么浪费，通通把它花掉了，那可能后代子孙呢，不知道会怎么看我们。所以啊，做人要对得起上啊，对得起下。所以水啊，也要节俭，不可以浪费。假如人对于这一些能源啊不珍惜，对于水源呢、啊、继续浪费的话，那往后啊，最后一滴水啊，将是什么？将是人类的眼泪啊，因为到头来可能因为水而什么打起仗来啊都说不定。所以这一些对于所有事物啊应该珍惜的态度，勤俭的态度啊，一定要从小借由这一些生活情境啊去教导。那很多孩子学了以后啊，坐电梯呢他也都让长者先走，但是孩子才3岁4岁啊，年纪都还小，这个时候能不能我们先走啊？不行啊，到时候那个电梯门怎么样关起来就有危险啊。所以呢他比较年长的时候啊可以服务长者，当他比较年幼啊在坐电梯的时候啊，还是要让小朋友啊先走比较安全。那我们看下一句，长夫人即代教，人不在己即道。古代客人啊到家里来，我们晚辈啊一看到，哦，您要找我父亲，他就马上啊去叫父亲。那假如父亲不在呢，他一定会恭恭敬敬啊回来跟这一位长者报告，甚至于会询问长者，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啊通知我父亲再去跟您报告。所以在这个接待的过程当中啊，就训练一个孩子处理事情有恭敬，处理事情有始有终。有时候我们交代学生啊去找某一个人，结果一去找啊就没有再回来了，后来找他来说啊，你找的怎么样？没找到啊。啊，他不习惯说，哦，没找到，他觉得他已经完事了，其实还要再回来报告，有始啊有终，对一件事情负责任。所以我们这一句教诲啊 把它延伸成接待的礼仪，好，接待客人的礼仪。好，诸位同修，您的孩子你有教他接待的礼仪的举手，这个很重要哦。礼呀，是人与人之间啊很优美的距离。当我们不懂礼的时候，给人家的印象啊就不好，人与人之间呢、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一些啊摩擦了。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的现况啊，孩子在家里，长辈来了，阿姨来了，叔叔来了，孩子正在看电视，他会怎么接待？看看阿姨，然后呢往屋里面喊，妈，阿姨找你啊，继续看他的电视。然后长辈出来，这个孩子啊，来来，我们这边坐。有没有教啊？没有教啊，那你越晚教就越难教啦。好，所以啊，接待的礼仪啊一定要落实。我们在学校里面也同样是遇到这种情况，隔壁班老师来找学生，一看到呢也是打开他的嗓门喊老师，这都没有恭敬了。所以有一次几个小朋友啊，我们一起呢教导他们接待客人，那这一个句教诲啊，不只要用说的，一定要让他们啊怎么样用做的，现场示范，你当客人，我当主人。所以他们学的啊不亦乐乎，还角色替换。结果学完刚好中午吃饭，也很巧就来了一个阿姨，当他们听到门铃声的时候，六个人饭都不吃了，要干嘛？接待客人。所以僵持不下，六个人排成一排准备接待客人。结果这个门一打开啊，六个小朋友深深鞠躬，阿姨好。结果这一个阿姨啊不敢进门，她说受宠若惊啊，假如我们的下一代孩子都像这样，哇，那一定很有希望。结果进门呢就教他们呢要摆拖鞋，怎么摆？一定是顺着啊客人一走进来马上怎么样就可以穿下去。所以仁爱之心在哪里落实？时时处处为人着想。所以你这么一讲，哎，孩子就越来越细腻了。然后一进门来，阿姨你先请坐，我去帮你倒杯水。然后呢就恭恭敬敬倒了一杯水，说阿姨你稍等，我去叫我母亲。这个就是接待的礼仪。那有一个母亲啊，她就常常接待客人的时候啊都会切一盘水果。就有一天刚好她不在家，来了客人，结果她一进门啊，哎，看到啊桌上也有一盘水果。她的孩子才小学，所以上行啊下效，我们好好表演，孩子无形当中都在学习。那在公司里面呢，我们也应该啊落实这一条教诲。比方说朋友同事的朋友来了，可能公司也蛮大的，刚好你碰上了，你能不能跟他说他在那里，这样就显得有点失礼。你可以来，哎，你请坐，给他倒一杯水，哎，我去帮你叫。那这一个客人会感觉到公司怎么样？气氛很好，很好相处，那留给人家非常好的印象。等你的同事来了，我看你还帮他的朋友倒水，他的内心怎么样？很高兴。所以这个点点滴滴的付出啊，都在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还有假如有客户来找，然后刚好 要找经理，能不能说经理在那里开会，在那一间你去吧。假如这一个客户啊走到经理办公室一打开，刚好在开会，那会怎么样？那会很尴尬，他是要接待呢，还是要继续开会？所以啊，我们这一些细微之处啊，要谨慎，要小心，不然连客人都接待不好，有没有可能被重用啊？被提升啊？那不可能。小事办不好，怎么可能办大事？所以接待客人呢，最好呢，也要做训练，让每一个人很清楚，这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当然哈，训练呢可以短时间之内达到效果，而更重要长远的是要教育。让人在做这一些行为的时候，是打从心里生欢喜。所谓沉于中啊，自然而然行于外。那很多同修就说了，那有一些规矩我都不懂。不用紧张，只要我们是用恭敬心去做啊，对方的感受怎么样，也是很好。那自然在做的过程呢，我们就会慢慢积累很多的经验了。那在政府单位的时候啊，这个接待就更重要，不然呢，我们无礼啊，是丢谁的脸呢？丢整个单位、整个国家的脸。有一个主管，政府主管，打了一通电话到其他的部门去。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啊接的，态度不大好。他说：“哦，我找某某某不在，去哪里不知道，就把他挂下去了。”结果这个主管很生气啊，开始调查，这到底是谁接的电话？最后这一个研究生的命运是什么？被解雇了，开除了。所以后来啊，整个单位哈、哦，接起电话说：“你好，请问找哪一位？”风气大变。当然哈、哦，除了怕丢饭碗以外啊，更重要的、还是要升起啊对人的尊敬。所以接待除了人与人的一个情况之外啊，还有电话的礼仪啊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教孩子接电话。接起电话来一定啊先问候长者，问候对方：“喂，你好，我是某某某，请问您找哪一位？”假如长辈说：“请问父亲在吗？”父亲假如在，他马上说：“您先请等一下，我去叫我父亲。”那假如父亲不在呢，就请教对方：“对不起，我父亲现在不在，请问您是哪一位？假如有什么重要的事啊，您交代我，我父亲回来啊，我再通知他。”那如果呢，你现在有急事的话，那也可以啊，打我父亲的手机跟他联系。所以孩子做事办事的能力啊，就从这接电话当中，从生活的细节当中啊，慢慢提升上来。诸位同修，您现在接小孩子的电话都是怎么讲？所以我们从中啊也要看到一些缺失，赶快啊把它补上。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好，一起啊念一遍。好，预备起。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入狱长即趋揖，长无言， 惠公立，骑下马，乘下驹，过犹待，百步余。称尊长，勿呼名。虽然呢是对长者的一个称呼啊，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恭敬。那现在因为西方东进啊，那西方人怎么尊父母、尊长辈啊？直接叫名字，所以这个叫平等。这是不是真平等？平等不是这样讲的，平等啊是对人的一个尊敬心，尊重啊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纵使我们是父母，也不能把子女当作附属品，因为啊他往后啊是属于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但是人生的历练啊平不平等，人生的智慧平不平等，不可能平等。所以长者必然啊要有教导晚辈的义务，而晚辈如何能够真正学到这些宝贵的经验，必然是要从他的恭敬心中啊才能够获得。假如他没有恭敬心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听父母听长者说什么，因为啊一分恭敬才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不是长者啊去希求晚辈尊敬，最重要的啊是要成就他们的人格，成就他们的学问。好，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学西方啊，女儿啊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叫没有多久啊，他就感觉到呢孩子跟他讲话很没有分寸。那我们自己回想，从小我叫我姐姐都是称大姐二姐，叫了十多年了，有时候人家在问我说你姐姐叫什么名字，我们把姐姐的名字讲出来的时候全身怎么样，不舒服。所以一声一声的尊敬称呼啊，恭敬心都一点一滴在提升。所以这个礼仪啊相当重要。而这一声一声姐姐二姐，越叫越怎么样，感情越亲密。好，所以啊这个称呼啊绝对啊要尊敬。诸位同修，不然你去观察看看，这兄弟姐妹啊都用兄尊长互相称呼，感情好呢，还是直接叫名字的感情好？您自己可以去观察看看，结果啊一定会非常明显。那小孩现在啊也有常常取外号绰号的习惯，这样好不好？你不要看小孩在那里取外号，你自己还跟着他一起笑，那就不对了。当孩子乱给同学取外号，甚至于啊还给老师取外号，他就没有恭敬心。所以这个时候要适时啊导正过来，将家人先问起，你希不希望人家取这种外号取笑你？假如你不愿意啊，也绝对不能啊去取别人的外号。好，对尊长勿限能。当孩子有一些能力啊，就开始呢到处表演，绝对是增长他的傲慢。假如底下的大人还说哇你真了不起，你真不得了，这样的言语听多了哈，往后批评的言语就怎么样，就听不进去了。而且才华学到了，真正的目的在干嘛？干嘛？是表现出我比人家高一等吗？那错误了。 学到的才华最重要的要服务他人，要奉献社会。所以我们学历越高，代表啊我们接受社会的帮助越多，社会的付出越多，我们更应该啊回馈越多。所以这一些观念一定要从小扎起，不然孩子都觉得我得到高学历就是为了我自己可以赚大钱，这样就偏颇了。所以当孩子知道啊学能力读书的目的是要奉献，他那个整个学习态度就截然不同。有一个孩子才3岁多，他的母亲啊带着他到商场上啊去买东西，刚好一个朋友遇上了，就对他小朋友说：“你怎么还没有去念书呢？”想说呢，这个孩子可以送去幼儿园。结果这个小朋友就问他妈妈：“妈妈，为什么要念书？”结果对面这一个长者马上回答：“念书可以赚大钱呢。”所以啊，我们哈谨言慎行。有时候我们假如思想观念错误了，都在误导别人。就他妈妈很有教育的敏感度啊，很警觉，马上啊就给他朋友示意，然后自己啊就蹲下来。他说：“我们读书啊是为了要学本事，学了本事啊以后才能服务别人。就好像呢你刚刚去买那个馒头，就是因为啊这个做馒头的叔叔啊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吃到馒头。所以这个整个社会啊就是互相帮忙。所以你读书啊学好能力就可以服务别人。那因为啊我们要感谢叔叔做馒头给我们，那你假如把你的玩具送给叔叔好不好？他可能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就拿钱啊感谢叔叔，让他也可以拿着钱呢去买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无形当中啊都在引导孩子正确的人生观。所以当孩子知道啊提升自己的能力啊是为了服务人群，他就不会限人，不会傲慢。那我们看下一句：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礼。遇到长辈啊要主动问好行礼。其实啊我们接触很多朋友，他们都说啊这个恭还真不好举，可能是因为啊现在人都长骨刺。有一个小朋友啊弓举不下来，这个孩子才3、4岁啊，那为什么举不下来呢？原因在哪里？因为啊他的母亲啊有4个兄弟姐妹，父亲啊3个兄弟姐妹，结果啊只有他一个是男的，然后其他的他父母的兄弟姐妹啊没有生孩子，所以3000宠爱啊就在这一个小孩子，还有4个老人疼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他的爷爷呢在一次吃饭当中啊跟所有的子孙讲，他说啊这个孙子啊就代表我，他讲的话就是我讲的话，打他就是打我。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他的权力很大，他的父母啊有学佛，也警觉到啊孩子这样带下去啊不堪设想，用的方法把孩子带回去自己教。有一天吃饭7点的时候，他母亲啊拿了一些五谷的粥给他吃，这个孩子说：“我不要吃这个，我要吃面。” 妈妈呢也没有回应他。九点的时候又来问他要不要吃，不要，我要吃面。妈妈呢还是很有耐心不理他。九点半过来，他说你就吃一口试看看嘛。结果孩子已经饿得受不了了，就拿起来吃。结果一吃啊，因为很饿哈，什么都很好吃，好就很快啊就把它吃完了。那老师啊就把他的父母啊就把他带到用经典教育的幼儿园去，结果一去啊要学鞠躬，他的母亲啊带着他说来给老师鞠躬，他母亲还亲自举给他看，举了五次啊孩子怎么样，如如不动。就他母亲啊要去上班了，就先离开，就走到社区门口啊，想想这个机会点假如错失了往后更难教，所以打了电话给先生，先生啊赶过来，两个夫妻啊又走过来，来跟老师鞠躬，爸爸做给你看。父亲就开始鞠躬，不知道鞠了多少个躬啊，一直鞠一直鞠，鞠到孩子啊哭出来了。所以这夫妻啊也很不简单的、啊、用身教啊影响小孩，小孩一哭啊有惭愧心了、啊、后来啊躬就举下去了。结果他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了，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啊随着他的德行他的礼貌啊成正比，效果就越来越好。那刚好也遇到啊这个孩子生日，一般孩子生日都想到什么，想到礼物啊，但是刚好老师就开始引导，是母亲受难日，我们要常常啊想着如何报答父母的恩德。结果后来这一个孩子啊他就说道，他说这一今年的生日啊我不要蛋糕了，我要啊给父母啊一个期许，我给父母啊一个愿望，就是我在这一年啊要好好啊学好做人。所以当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就已经了解到做人很重要，相信啊他这一辈子的人生方向啊已经啊抓正确了。好，那路遇长即趋揖啊，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打招呼的礼仪。那中国人古代啊人与人相见啊都是恭恭敬敬的鞠一个躬。那诸位同修，您现在看到常常会鞠躬的是在哪里，哪一个国家看到？那日本韩国跟谁学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呢自己家的东西啊都到别人家里去卖了，都快要自己都不会了。好，那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讨论如何啊路遇长即趋，好，谢谢。